让我们来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我们一起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你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25到27节，让我们一同将这段经文读三遍，争取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本明长老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
好，我们开始还是学习今天的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哈。我们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十，我来问，请各位来回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42问，他问：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还要死呢？对吧？
我们在此不能偿还我的债，这是我的罪行。
我们知道，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0问到44问主要的主题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得生命。那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42问，他说：“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还要死呢？”他的回答是说：“我们的死 并不是补偿我们的罪，也并不能偿还我们的罪债，只能终止我们的罪行。换句话说，就是废止我们的罪和向罪死，并且进入永生。在前两个礼拜，的海德堡要你的问答的第40问，说到基督为何必须自己谦卑以至于死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按照神的公义和真理，除非神的儿子受死，否则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补偿我们的罪。基督的死是必须的，也是上帝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所预定的。在罗马书的第6章23节，他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死与耶稣基督的死是不同的。我们天生就是罪人，本来我们就应该受到惩罚、刑罚、咒诅及后来的后果，那就是要接受上帝最后的审判。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他的恩约的子民，为我们信而得生的基督徒而死的。他为我们承担了对罪的刑罚，他的死是我们罪的赎价，为了偿还我们的罪所应得的工价，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的，为了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基督必须死。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十字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能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立约的中保，他道成肉身，以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满足上帝公义的标准，我们的罪才得以完全的被赦免。一个成圣的得救的基督徒，是透过我们与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的联合。基督的死使我们以罪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得到赦免，这是废止我们的罪而向罪死。基督的复活是使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那就像义活，那就是永生。主耶稣取代了我们的受死和受苦，那为什么我还要死呢？那答案是，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恩约中的选民，他这个死亡不是惩罚性的，而是上帝用来致死我们败坏的本性，就是我们的罪，并进入永远的天家的一个途径。同时，基督的死也为他的选民，为我们的买赎了许多的益处，以及因着基督的工作，他不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又在圣灵里面内住我们的里面做着恩典的工作，使他们向罪而死，并且越来越在理性上更新，生命上有改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想陈述的这个死，就是达到永生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为了进永生，进了天国，神的儿女必须经过这个死亡的幽谷，死亡将他们带入了永生，这是永远与上帝相交的生命，是一个出死入生，这是神为他的儿女所保留的一个途径。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的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基督在这里是针对那些必死的人所说的，他说的是你有永生，他不是说将得永生，而是有永生。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有一天，而是已经出死入生。凡相信他的，就有新的生命，这个 新生命的身份。对我们基督来讲说，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罪的一个结束。死亡现在是担当一个门的一个作用，死不是一扇关上的门，也不是一条死胡同，而是一条通路，是我们到达另一个地方，一个更美的地方所必经之地。因为耶稣基督为了赐我们永生而舍了自己的生命，他给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同样的而永远永恒的生命。好，让我们来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感谢与赞美，感谢主你伟大的创造、护理与救赎的大功。你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一群正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因为你爱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我们有了永生和属天的盼望。愿主你继续赐下你宝贵的应许与祝福，给予你自己的百姓与儿女。你借着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为我们设立的恩典之约，在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与允许，我们愿意委身学习，我们顺服谨守遵行你的命诫命，按照主你自己的喜悦的旨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这时候求主你保守医治我们教会中肢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求圣灵你亲自来安慰，来扶持他们，使他们在病患困难中，他们的人开依靠的信望仰望主，经历主你的爱在他们当中。这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的牧者啊蔡牧师来祷告，感谢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临到他啊，现在他在主你自己的保守护理之中，求主你继续看顾他，医治他啊，在很快的可以回到我们当中。求主你的灵啊，在常常的安慰他，也在主里面他可以得到安息啊，得到平安。求主继续保守啊，你自己牧者自己的爱，自己的所爱的仆人，保守他到底。这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啊运行，也保守我们的心，愿意学习来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让真理使我们成圣。求主保守，也洁净你仆人的心，仆人的口，让孩子在这里所分享的信息成为多人的祝福。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与慕道的朋友们每次来到这边就看到很多新的面孔感谢神，你们在这贵教会的，在我们教会的工作。我想在这里弟兄可以，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愿神赐下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使我们能同感一灵我们彼此都可以得到造就蒙上帝的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在我还没有传讲今天的道之前，我想问一下，知道说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在教会整体的主题和意向是什么吗？有没有人会知道去年和今年的意向如果你有固定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敬拜的话，你就会在每周的周报上面的首页你可以看到那个主题你们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吧，那就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导向的教会这个教会整体的主题或意向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一个主所喜悦的教会所应该负有的使命观，我们愿意委身的忠心的顺服的完成他所托给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当我们开始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导向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会逐渐的成熟与复兴，基督荣耀的身体必定会彰显在他的教会里面。这个意象绝不是只有单单的依靠少数人牧师长老教会的领袖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同样的认知委身并且参与来共同来完成的。一个成熟荣耀神的教会，它会表现出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起共同的以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在基督里面的肢体生活， 就如在圣经里面哥罗西书的三章的16节里面所描述的，在基督里面的肢体生活的一个模式。他说，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心被感恩来歌颂神。盼望在今天的讲道里面，人界的使徒保罗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对信徒们的劝勉与教导，能帮助弟兄姊妹不仅认识，而且有更深的体验我们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是何等更深的体验。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关系，就如一个身子和许多肢体的关系，基督的身体与在里面的肢体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身体只有一个，彼此互为肢体。在基督里面，每一个肢体是应该各尽其职，都是为了在长成一个满有基督身量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里面，他的教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教导在12章的第1到11节，他说，主要教导在教会里面各信徒，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是由这位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所赐的恩赐彰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个叫人是包括我们自己得到益处。恩赐原有分别，但圣灵却是一位。他第二部分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在12章的第12到27节，12节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保罗用门徒属基督，譬如肢体属身子的比喻，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凡是属基督的人是属于同一个身子，并且各作肢体。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要彼此的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这真理的教导，我相信可以激励也鼓励我们，如何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这个部分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主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认同。那就是我们都会很爱惜能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只有在生病的时候病痛的时候去看医生，平常我们也会运动、养生，达到保养预防的目的，不希望等到问题出了问题以后才去处理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对于教会的这些软弱的肢体，正在遭受痛苦的时候，或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如同照顾自己的身子一样的去关心与同情，并给予适时的帮助？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里面，他教导我们信徒彼此互为肢体，一个以基督为首，以基督为中心，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过一个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可以归纳成3点，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第一点是在12章的12到13节，第一个点，凡所基督的教会是完整的，如同一个身体，没有缺手缺脚，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但仍是一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各作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因为从一位圣灵受洗，是借着圣灵在这信徒上所施行的工作，是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一部分。隐于一位圣灵，是指圣灵住在我们信徒的里面，成为属灵生命的供应，在教会里。 种族文化的界限已经破除了，就如我们读的经文，犹太人、希利人之外邦人没有分别，在社会的阶层里面也不存在了，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一样，人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互为肢体，如同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或许有学问的，或者有在公司做 CEO 的、总裁的，有百万富翁，或教育程度低的，有打工的，一起敬拜的，一起服侍，没有等级，不分高下，每个人都是神所买赎的宝贵的儿女。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五节说，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第二点，在十四到二十四节，保罗在讲述信徒们互作肢体之道，信徒所领受的恩赐都不同，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或者有一部分特别的更重要。透过基督教会的一体性，就在我们刚刚前面解释的十二、十三节里面，保罗在论到他是多元性的，他指出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它的用处和重要性，强调它有不同的功用，这来借此来指证哥林多信徒的错误。他特别是以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他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安排在神的身上，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把这些肢体放在我们当中。他来是为了用这段经文，他支持他的论点。很明显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确实否认某种恩赐的使用效用。保罗强调的是一个合一而非单一的。哥林多教会这封书信的大部分的篇幅在于处理哥林多信徒误以为自己是在属灵上面的有成而沾沾自喜的一些问题。保罗在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没有根据、自信、自大，在大部分的哥林多信徒中里面有一个自视过高的一个态度，并轻看那些看软弱、不体面的、不俊美的信徒。保罗所关注的是他们轻看某些恩赐。回想，我想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但是上帝没有轻看他们，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在里面。好，最后一点就是最后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它的重点是在告诉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在基督的身子里面彼此各作肢体，肢体之间要彼此的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就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得荣耀。这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肢体生活的一个方式。在结束今天所读的经文，以保罗所要教导的这个真理，身子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接下来我想帮助弟兄姊妹今天所学习的如何应用这样宝贵的真理，在我们的信徒的生活中过一个肢体相交的生活。它可以归为今天我要讲的是有三点哈。第一点，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相交的生活？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what， 就是什么事。然后第二点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基督肢体相交的生活啊？是 why。最后，我们如何尽情的操练过一个在基督里面肢体的生活？那就是 how 的意思。那我先开始第一点我要分享的。什么是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在教会里面的团契的生活，就是基督肢体相交的生活。当你定义教会里面的团契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只会意识到比较狭窄的个人隶属的团契的生活，而却忽略了我们需要考虑有区域性的。我们讲 regional 或者一个区或者是一个社区性的 community 层面上的参与， 在基督里的肢体相交的生活应该包括更广，除了你现在在隶属的团契的生活以外，它还包括教会里面，在其他团契里面的肢体，以及我知道目前也有很多同，很，还有很多是没有过团契生活的肢体，因为呢，教会的肢体不是以参加团契参加团契来定义的，那要在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相交的生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属灵团体的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每个人都是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靠着圣灵的重生，与基督耶稣基督的联合后，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并且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导向、容神一人的生活。当这个群体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那也就是过个肢体相交的生活。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建造自己和对方的生命，使他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以此来荣耀神。他们的谈话的内容，还不是在基督里面。应该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在基督里面啊，肢体相交是有一些特点、特征的哈。那我在这里分享几点，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他们会有彼此的谦卑啊，存怜悯的心，以恩慈相待。他们会彼此的包容，也彼此的饶恕，同样的彼此的舍己。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分享，不在于个人自己的生活的分享，会有福音的分享。他们会彼此的代求，彼此的感恩，一起的赞美上帝，向神来祷告。最后，他们会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问责。圣经中"团契"这个词啊。那希腊文是 koinonia 啊，是一个参与与分享的意思，包括我们分享物品、薄饼、参与圣餐、团契的聚餐，以及在家庭聚会中一起来祷告，也可能在圣殿中的祈祷。在使徒时代啊，初期的教会啊，肢体相交的生活最具有代表性的，我想我们各位都知道。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的第42到47节里面所说的，42节他说，信徒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第44节，凡物共用。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及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最后一节47，他们共同来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悦，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团契的生活并不只限于我们的教会所参与的某个团契，而是整个基督的身子，就是我们的教会。它也包括和教会不属于一个团契的肢体相交，比如在社区里面。与其他弟兄姊妹的相交的生活，甚至还普世教会的肢体相交的生活。我知道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姐妹或者弟兄有参加社区性的一些查经班虽然是在教会以外的，但是在与其他基督里面的肢体相交的时候，也是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另外，我也相信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不论在世界的各地。只要无意的发现你所遇见的人是信主的，就好像立刻的一见如故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同样的在属于一个身子，因此格外的亲切。但是我想我知道教会也有很多人，有不少人没有过一个团契肢体相交的生活。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原因，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认同肢体相交的一个重要性，必要性。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仅我们需要与神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有良好的实相的关系，也应该需要与肢体间，就是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亲密的横向的关系。因为约翰一书第4章20节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见神。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肢体生活来操练，并且评估他和上帝的关系。我相信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追求属灵的成长，而肢体相交的生活是帮助我们在灵面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之一。其他的管道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参加主日敬拜、领圣餐，还有个人的经历，还有教会的服事。第二个原因，我想他们认同他们需要过一个肢体相交的生活，只是觉得生活太忙了，太忙碌了，时间上不允许。我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过一个肢体相交的生活，你是需要投资许多的时间、你的精力，甚至有时候金钱，而且有时候的结果，有时我们投资下去的可能不成比例，甚至成一个反比。也可能因为我们在过去有受伤的经历过，而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从此学会了肢体之间的关系是相敬如宾的关系，相处之道。或许你的时间很宝贵，好像很多都不够用。你心里想的，我的工作、我家里面的事、小孩的事都忙不完了，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情？我是自身难保啊！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这边我要提醒各位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他是一个以他人为中心，也就是一个舍己的侍奉、牺牲的人生，而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我的事忙完了，有多余的时间再去帮助别人。在我说完的第一点什么是基督之地？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下来我要讲，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在基督里肢体相交的生活？在这里我有几个原因，我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我想是很重要，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希伯来书10章25节的经文里，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样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约翰福音14章20节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关系显现。如果我们真是上帝的孩子的话，我们爱他，我们就会遵守这个命令。另外，可能我们要记住，这个命令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的益处。第二个原因这是为了操练、磨练你我的信心，与其他信徒在基督里相交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增强自己的与对方的信心。在箴言的27章17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要记住，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因此，当你与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分享神的话语，他这是会建立你的信心。第三个原因，这是为了你得到鼓励，也得到激励。我们知道，与信仰相同的人同行的时候，会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每当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和主内的肢体在交通，会让我们精神会振奋，信心会被挑旺起来。比如说，当你在沮丧的时候，神很可能为你预备了一个 经历你和你类似痛苦经历，并靠主得胜的主类的肢体，让你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每当撒旦要攻击你的时候，你我的时候，他首先会隔离你，孤立你，使你无法接触到神话语的鼓励者。第四点，他为了你是使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十九节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与神的儿女团契是一个很好的管道，那你可以经历神的应许，透过你同心合意的祷告，让神来运营你们。最后，第二点，为了得到神的祝福，我知道我们在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的肢体给予我们的帮助，也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祝福。当你与神的儿女交通的时候，你不但有在主里面的喜乐，能够享受其他的祝福，因为主常常透过他自己的儿女来传递他的祝福。神也只是我们特别在作为一个信徒的之家的人要行善，在加勒太书的六章十节说，所以今天你有能力能帮助他人，神的儿女的话，会先从那些有肢体相交的人开始。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肢体相交的生活，它是为了激励我们自己要过一个圣洁，同样也讨神喜悦的生活。而既然是肢体相交，必然是有亲密的关系，是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因为彼此的优点、缺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激励我们也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可以有这个人去鼓励他人，不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好，我们讲了什么是基督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为什么？最后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应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尽情的操练过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肢体相交的生活。我认为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可以看早期教会的肢体相交的生活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陈述过，我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是关于早期教会的肢体相交的生活。信徒们他们治理互相的鼓励的团契，作为属上帝的一个大的家庭，一起来认识，一起来跟随跟敬拜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们一起生活敬拜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团契，是我们也看到这种团契的令人是难以置信的见证，就如在第二章的结尾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因此他们不仅是作为一个信徒团体与基督的关系不断的成长以外，而且他们对彼此和对基督的爱是如此具有的感染力，以至于他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得救。教会的生活常常反映出我们可以吸引其他没有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常常在这个肢体之间的生活当中，他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肢体之间相交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
信徒们和神的子民都是一样，
我们为了荣耀神，让神的名为人所知而活。我们在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继续的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福音的信息透过神的子民的传播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的和目标而生活的话，那就是他们全心的爱神，爱人如己。我知道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家庭也过着很亲密的肢体相交的生活。在教会的团契的生活以外有可能也有一同有出游出去玩这个家庭基督的家庭。这非常好，可以增进大家彼此的认识建立在主里面更好的关系。但我也希望这样的相交 也不是仅仅只有吃喝玩乐哈，而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更深的看见彼此的问题和需要，并且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适时的彼此的相劝，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关系。大家可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在基督里面讲了很多次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山羊，有绵羊，有麦子，有稗子。说白了，重生还没有重生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绝对和世俗的朋友相交是不同的。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显示了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一个特质。我给大家有几个例子啊，供大家参考啊。我希望帮助大家如何过一个敬虔的肢体相交的生活。这是一个启发起点啊，我们需要敬虔的操练，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的，是需要不断的操练敬虔的。好，第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肢体相交的始于开始是因为神的爱，满溢于神的爱，以神的爱为中心来彰显神的爱。就如约翰一书的第4章的11到1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世俗所定义的爱和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爱实在是南辕北辙。就如马太福音第5章的46节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都是这样行吗？”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要爱那不爱的人，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些软弱的。不体面的，在教会里面不俊美的，有缺陷的，我们可以转成白话文的话，就说在教会里面很多是新来的，有老年人，有单亲的，有贫穷的，有教育水准低的，有病痛的，有需要的，个性上有缺陷的等等，我们应该学习爱他们，因为爱他们。因为神爱他们，他们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第二个例子，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它包括了一个教导和问责，同声的赞美我们伟大的神，彼此分享神的话语。在问责方面啊，对于我们对付我们自己顽固缠绕我们许久的罪，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很重要的先决的条件，我们必须要愿意在主内肢体坦诚地分享我们的挣扎，对方才能知道我们在仰望带到。第三个例子里面，在基督里面啊，肢体相交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彼此分享福音以外，并且分享我们彼此的生活，因为我们对彼此怀有深切的关系和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6节啊，保罗写给教会的，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他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那一些教会的人，因为他们是保罗所疼爱的。
我们姑且不把
不谈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人吧。
但是我们愿意操练牺牲的爱，把一点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和金钱投资在软弱、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别忘了，我们说时间、金钱，其实这些都是主的时间和金钱，因为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他也可以随时的收回。
第四个例子，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关系，
包括我们 彼此内心的伤害和负担，并在身体上、情绪、精神上彼此的互相帮助。这意味着，当我们遭遇这样的情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同哀哭、同喜乐，并倾听彼此的声音。我想这个很不容易啊。当你们就在罗马书的12章15节说，你们个人在重担要彼此的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我们知道走进他人的生命，常常意味着你要卷入他人比较错综复杂啊，就我们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 messy 的关系的时候，复杂、黑暗、
罪恶的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心里的有准备，更需要警醒的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耶稣早已警告我们。
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病人，是罪人。我们所接触的也都是病人和罪人。病人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的病，都需要很大的爱心、和耐心和智慧。再下一个例子是，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它意味着我们啊需要慷慨的给予彼此，在需要时互相的分享。 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在操练这些啊，
神所托付给每个人各样的恩赐和财富都不一样，这也是神借着操练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方式。
我们愿意慷慨的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吗？我们是不是所有拥有的？
是为了自己，还是神，还是看到是神委托所代管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拥有所有一切，都是神在神地上的管家。好，
另外，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意味着我们的基督的身体是互相为肢体，应该用我们个人的恩赐彼此的服侍，互相的关心、尊重对方，胜过我们自己。
这段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4节，他告诉我们
在所里讲的肢体都是外面看得到的哈，眼睛、手脚、鼻，他们的功能都很清楚的、很明显的。
那些里面内在的呢，比如心肺、肝啊等等血管，这些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
但保罗用神创造的精密复杂的身体来描述肢体之间的多元性以及合一的配搭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高明啊。我们的肢体也就是这样，有外在很明显的，也有内在我们看不见的，有外面俊美的，有内在不好看的，拿不出来的，但是缺一都不可。最后我讲个例子啊，就是在基督里面，
真正肢体相交的生活，使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看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因为耶稣的基爱，
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内心倾注到我们彼此的生活中，这种爱可以吸引其他的人，
他们想认识我们这个所侍奉的神，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在肢体之间中国的生活，
他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个新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在爱你们，你们要彼此要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看出你是我们的门徒。
我想可能各位在我们母会有位弟兄叫
方正啊，我想诸位可能还比较老，长在这边教会时间比较长的，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我们过去的10年当中，因为他的软弱的身体，
常常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包括我带他去就医的。帮他去买菜要长途的开车，他住在马里兰，去探访他。
默默的为他祷告，这都是我们在表达对肢体相交的相爱。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姊妹可能 诸位不认识，但是一个叫冯亮亮的姊妹，她与癌症征战了很多的年，在这段期间，有很多素昧平生的姐妹把她接到她们家里面，可以就近的照顾她。之后，也有很多华府地区在北维州的教会弟兄姊妹轮流的配搭着来服侍她。哦，这些都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也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信主的人来认识神，他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的生命是这样的流露出来的时候，啊，他们的心里会被神感动。这些的宝贵的真理再次提醒我们啊，在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我们必须要互相的依赖啊，同样的也要彼此的扶持。唯有的所有的肢体彼此的配搭良好的时候，才可以显出一个完整健康的身体。那我现在对一个肢体的特性做一个总结哈。那肢体是什么？它是一个多元性的，我们各有独特的功能，它也是合一性的，必须要联合在一个身体上面。身体的运作啊，必然会有摩擦。我相信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啊，就如。哦，一定会有些摩擦，而且我们不要感到惊讶、奇怪。就连我们吃饭好了，有时候舌头都会咬到舌头，切菜也会切到手，啊，是会的。在肢体之间这种摩擦的里面，我们才看到我们何等需要彼此恩慈，更多的恩典。神在他的时间计划里面啊，将各肢体安排的妥当。啊，刚我念过这段经文12章。18节，他说：“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按排在身体上。有时神会差来一个啊，给你合不来的肢体哈，为的是操练你的爱心。最后一个啊，他说没有一个肢体是无法被取代的哈，就是每个肢体都是啊，上帝是啊，有上帝的完全的主权。”好，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记得，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这是神所配搭的身子。既然如此，我们就安然把这个身子，在身子里面尽上我们一些肢体的啊的力量。在我想今天讲了很多哈，我个人非常有同感啊，就是当一个肢体有软弱、不体面、不俊美、有瑕疵的时候，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经历痛苦的时候。神会使用其他强壮俊美的肢体来扶持这些软弱的肢体。上帝所配搭这个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有软弱肢体。那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大家很多人认识我们家还有我情况，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就结束我今天我的正道。我想各位都知道，我的女儿 Joy 天生就有眼疾哈，很多人还看了新的面孔不知道的，我想很多在知道。到5岁的时候，他完全的失明，成为一个盲人啊。虽然他的眼睛啊，身体上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啊，是残障，不能像一般人可以看得见啊。但是上帝透过其他的肢体，给予他更多的恩典啊。在他成长的各个的阶段里面啊，预备了不同的人来帮助他、扶持他。从他小学读书的时候。到神学院的毕业，现在为主所用的一个，成为一个圣经的辅导员，这个都证明了神把加倍的体面的给了一些欠缺的肢体哈。如今，他不仅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反而来帮助、来扶持、鼓励、引导灰心丧志的人，使他们。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看见神使用一个在基督徒的软弱的肢体，成为荣耀神自己的管道，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在我还没有祷告之前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时，啊，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默想思考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首先，我们应该。自己问，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如果 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的话，你是否认知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重要的，你是否现在过一个在基督里肢体相交的生活，还是只是过一个有团契之名，但是没有真正的经历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好，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很重宝贵的真理，那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彼此互为肢体，总要肢体彼此的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快乐。每当一个肢体各尽其职，就会长成一个满有基督的身量的教会。荣耀基督的身体必定会彰显在他的教会里面。父神，求圣灵以光照，你也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过一个陶主喜悦，在基督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求主垂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感谢胡长老的正道，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是回应诗歌的时间，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诗歌本第65首《美哉主耶稣》。让我们用颗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本身甘愿将士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尊主，使我荣耀冠冕欢喜。青翠绿草地，森林更加美丽。全都披上彩烟春衣，耶稣更美丽，耶稣更圣洁，能使众心欢畅不已。